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
第56集。复杂的情况不止这些，石俊跟霍刚坦白了约风纪明在这里见面的意图。田贝迪跟风纪明关系匪浅，那么黄奇认不认识风纪明？既然田贝迪的死与黄奇有关，那么这里面有没有风纪明的作用？风纪明跟黄奇又是什么关系？为了搞清楚这些疑问，石俊才把风纪明约到康威健身会所。事实证明，这里的人都认识风纪明，甚至愿意讨好风纪明。石俊不信黄奇跟风纪明没关系。霍刚忽然觉得他们落入了一个圈套，他说，黄奇来这里是为了你，那么他是否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见风纪明？不等霍刚的话说完，石俊猛地反手扣住了他的肩头。跟风纪明合作的人除了田贝迪还有谁？
没了，最近只有田贝迪一个人。
如果田贝迪死了，他的100万元存款是不是就会落到林娜手里？霍刚斜睨了石俊一眼，心照不宣。他利落地联系了老王，做了一系列的部署，石俊也行动迅速，走到吧台前调看监控录像。8月20日12点，从田贝迪家出来的林娜开着车朝父母家的方向去，中午正是堵车的高峰期，林娜的耐性几乎要被磨光，她狠狠按着喇叭，徒劳地催促着前面的车，长长的车龙一眼望不到头。林娜摇下车窗，探出头去看该死的堵车，他咬咬牙回到车里。林娜的脸色很不好，可以看出明显的疲态。他从精致的手包里拿出电话，却不调取电话号码，似乎在犹豫，又似乎在等待。就在他摇摆不定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来敲了敲车窗，来人是交警，礼貌地请林娜出示驾驶执照，确认无误后低声说，很抱歉林女士，耽误您一点时间，请跟我到旁边的车里核实一些情况。林娜很想发火，为什么找我，我又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但她忍住了冲到喉间的怒火，深深吸了口气说，我有什么问题吗？交警笑道，当然没有，我们只是请您协助核实一些情况。交警很年轻，举止得体且非常有礼貌。林娜烦躁地啧了啧舌，还是打开车门跟着他走出了这条堵得要死的主干道。在健身会所的安全调度室里，监控的时间被定格在11点10分，也就是石俊进入按摩房的时间，然后慢慢播放。11点15，风纪明进入画面。11点20，黄奇匆忙的身影也进入了监控范围。奇怪的是，他靠近每扇房门听了几秒，在石俊的房间门口听的时间最长，有1分钟左右。随后他返回吧台，跟服务员说了几句话，服务员带着他回来，打开了石俊隔壁房间的门。这么看来，黄奇只知道石俊上了2楼，却不清楚他在哪间房。11点20之后，经过监控器的有7个人，4个男人，3个女人，这些人都没在发现尸体后走出来。紧跟着便是石俊殴打风纪明的一幕。霍刚无奈地看了石俊一眼，石俊满不在乎地说，他欠揍。话音未落，画面里已经是发现尸体后的混乱场面。霍刚低喝一声，停，时间定格在11点37分。两人瞪着眼睛仔细观察每一个出来的进来的人，随后霍刚拿着资料做了对比，他指着在11点37身穿粉色浴衣走过监控器的女人说，田贝迪的外室何圆圆。说着霍刚亲自动手查找，看到何圆圆在9点06走进会所，他一直走到监控器范围之外进了某个房间。经理说，何小姐常年包下那个房间，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那间房都归她一人使用，这房间与案发现场斜对着。石俊哼了一声，难怪拿了一只10公斤重的哑铃 再重点他也拿不动。既然已经发现了嫌犯，就应该立即请回去调查。可石俊总觉得哪里别扭，充满了让他不安的违和感。他跟霍刚商量，他应该知道这里有监视器，只要警方调查一下人际关系，他马上就会暴露。霍刚沉思片刻，对协助他们办案的会所经理说，
你把昨天晚上7点到9点30之间的监控调出来看看。
石俊明白霍刚的意思，如果说是何媛媛杀了黄琦，那么原因一定是自己怀疑到了他，他要灭口。姑且不说黄琦被自己怀疑并跟踪自己到了康威健身会所的消息是谁放出去的，单说何媛媛，如果他杀黄琦是出于灭口的目的，那么黄琦和媛媛就都参与了谋杀田贝迪一案。但是作案时间上还有很多疑团，黄琦在昨晚从7点30到9点30都在会所，没有作案时间，而何媛媛的行踪还有待调查。霍刚又调看了大门口的监视器的监控记录，19点15看到黄琦一边擦汗一边跑到楼门。
停一下，霍刚说，这身装备不对劲。
石俊也看出来了，便问经理，黄琦流了很多汗，呼吸频率加快，这不像刚下车的样子，昨天晚上他在外面跟人打架了？经理连连摇头说，这是黄琦的习惯。黄琦是康威健身会所的黄金 VIP， 所有人都认识他，他有个习惯，来健身时不开车而是跑步过来，原因不外乎2点，一，他家距离会所很近，二，他保持这个习惯已经有好几年。对于黄琦的习惯，霍刚和石俊不置一词，他们继续看下去。21点50，黄琦还是穿着那身运动装跑出健身会所的大门。石俊对霍刚低语，黄琦的教练告诉我，昨晚黄琦一个人锻炼的时间大约有2个小时，这2个小时里没人注意到他。21点30，教练找到黄琦，陪他聊了10分钟左右，加上洗澡的10分钟，他大约在21点50走的。言罢，石俊朝会所经理勾勾手指，你们这里还有后门吗？
有一个后厨的门。
霍刚冷静地听完石俊和经理的对话后说道，
从这里开车到田贝迪家往返需要1个小时。
教练离开黄琦的时间大约在19点40，假设黄琦只是装模作样练了一会儿，就从后门溜出去，再取车开到田贝迪家，溜出去取车的时间10分钟足够，那么他可能在20点10分左右出发赶往田贝迪家，到达时间大约是20点40。假设20点40，黄琦把田贝迪塞进了桑拿房，死亡的时间被设定在20点50。桑拿机在10分钟内能闷死一个人吗？21点，报警电话打到110报警中心。此时黄琦就是再傻，也不可能在现场逗留，他必须立刻就走。21点返程，30分钟的路，回到健身会所时间就是21点30。但是教练说，这个时间里他已经找到黄琦。仔细这样推敲下来，黄琦也没有作案时间。虽然没有分析出黄琦的作案时间，21点这个细节却让石俊察觉到了什么。但不管怎么说，要先找到何媛媛。找到何媛媛的时候，她还在美容休息室趴在床上哭得声嘶力竭，乍一见几个陌生男人进来傻眼了。看着这张梨花带雨的小脸，石俊不得不承认黄琦的审美还是很到位的。何媛媛不及琳娜漂亮，但是这女人看上去很干净，再配上水汪汪的眼睛，我见犹怜。霍刚对女人的眼泪一向没啥感觉，他需要先确认她的身份。
你是何媛媛？
你们是谁？
何媛媛抽噎着问。霍刚说，
你哭什么？
你管得着吗？
石俊在一旁挑眉，这女人还挺娇蛮。霍刚不动声色，拿出证件来让他看个仔细，坦言是来调查田贝迪一案，并未提及黄琦。何媛媛一怔，随即泪如泉涌。
冷静一点，霍刚说，为什么哭？
一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他死了。
下意识的，霍刚和石俊相互看了看。石俊先问道：“是谁告诉你的？”“
他的表弟黄奇。”
一个小时前，不就是11点？刚好是黄奇快到会所的时间。石俊说：“何小姐，能不能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何媛媛很配合，把手机给了石俊。查看通话记录时，石俊发现黄奇的号码在11:02呼入，通话时间为3分24秒，时间吻合，情况却有些怪异。霍刚又一次问何媛媛，跟黄奇通话的时候，他有没有问他在哪里？何媛媛摇摇头，说：“
他很急，情绪也不好，他对我有很大意见。他其实是打电话来骂我，说我是扫把星。”
何媛媛意识到出了事，也就没跟黄奇计较，却没想到黄奇说田贝迪死了，被人杀死在家里。何媛媛还以为他在开玩笑，黄奇就直接挂断电话。这时何媛媛才意识到田贝迪真的出事了。说着说着，何媛媛又哭了起来。霍刚的脸色沉了沉，说：“黄奇也死了。”“
我看见了。”
何媛媛的脸上露出了恐惧之色。“
你们不会怀疑我吧？”
看到面前的两个男人没有回答，他惊诧地瞪起眼睛，大声说道：“
不是我。”
是与不是谁都不能断言，霍刚能做的是把何媛媛带回去接受调查。带走了何媛媛，自然要让会所的客人自行离去。霍刚叫住了要去找封继明的石俊，说：“你是想回去审何媛媛，还是再去现场？”“审何媛媛。”就知道他会这么说，霍刚不留痕迹地应了下来，说：“那你跟何媛媛坐那辆车，路上敲打敲打。”借着敲打何媛媛的由头，霍刚直接把石俊塞进了车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正准备上车的封继明。事实上，封继明也被请去了警局，因为封继明是最后一个见过田贝迪的人。片刻后，石俊看着封继明被霍刚带去一间小会客室。石俊不想多接触封继明，至少现在不想，所以他跟着老王带着何媛媛进了霍刚的办公室。何媛媛的脸色越发苍白，进了办公室就哇的一声放开嗓子哭了。石俊和老王都有些诧异，也有些不知所措，看着何媛媛哭得惊天动地的，都不好开口了。好在石俊不是个怜香惜玉的：“大姐啊，哭两声行了，别没完没了的。”老王无奈摇头，对石俊他真是没辙。何媛媛被石俊的态度弄愣了，水汪汪的眼睛瞪着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你还是不是人？”“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我是。”石俊没跟何媛媛客气：“别废话了行吗？赶紧说说，你为什么要杀黄奇？”“
不是我。”
何媛媛拍案而起，瞪着石俊，用颤抖的手指指着他的鼻尖：“
你不要信口开河，你凭什么说我杀了人？他只是在11点给我打了电话，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在会所的休息室听见吵嚷，出去才知道有人死了，明白了吗？凶手不是我。”
石俊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面前，冷着脸问道：“昨天20点到21点40，你在哪里？”“
在新宝影城看电影，我一个人。”
谈话进行到这里，有人拿着证物走了进来，石俊一把接过，直接塞进了口袋，动作很唐突，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石俊再问何媛媛：“你最后一次去田贝迪家是什么时候？”“
冬天。”
何媛媛回答得很迅速：“
那个地方我不愿意去，就算他请我去，我也很少会答应。今年年初他生病了，我买了药给他送去。”“
昨晚你自己去看电影了？哪部电影？几点到几点？”“
最新上映的《抓虫高手2》，19点那场。我下午先去影院附近购物，因为懒得再换停车地方，就走路过去，所以晚到了半个小时。散场时间大约是21点30。
说着，何媛媛还提到票根，说是可以随时拿出来给石俊看。石俊对票根似乎没什么兴趣，只是转头叮嘱老王：“ 去影院附近查一下何圆圆的车在不在。老王点了点头，出去办事。石俊从口袋里掏出证物放在他的面前。是你的吗？何圆圆只看了一眼那根水晶簪子。不是我的。石俊哦了一声，抬眼看着何圆圆的眼神意义不明。对方不满地瞪着他，你这么看我什么意思啊？这根水晶簪子是在现场找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石俊忽然笑了，正要说什么，办公室的门再度被敲响。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一脸不耐烦的法医乔丽华。乔丽华跟石俊很熟，他们两人没少联手恶整霍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算是战友了。他对着石俊招招手，意思是单聊。站在大办公区的角落里，乔丽华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说，先说鉴证会所现场的情况吧，指纹收集很难，公共场所的无关性指纹太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何圆圆的指纹。从血泊形状和血流量来看，凶手应该是打死死者后转身就走，没有再靠近尸体，其他情况还在调查。石俊憋着口气长长的吐出来说，那田贝迪的尸检呢？乔丽华说，田贝迪体内并没有查出阿托品。不是田贝迪喝的？石俊诧异。乔丽华继续说，但是从死者体内检测出一种神经类毒素，来自俗称小勺子的枫仁果。小勺子的果仁煮熟后的味道就像糖炒栗子，香甜可口，但是它对人类可不像糖炒栗子那样友好。人类食入后会产生中毒症状，如呕吐、言语增多、幻觉、兴奋狂躁以及不眠多疑等，有的时候还会使人做出打人毁物等异常行为。尸检结果表明，死者田贝迪是慢性中毒，中毒时间有半年多了。乔丽华说，我把死者家中与饮食有关的东西全部拿回来，逐一做了检查，最后在一只盐罐子里找到了被碾成末的小勺子。据乔丽华说，放在瓷罐子里的盐是进口的高级海盐，很贵也很有营养。找到他的时候，他不在厨房，而是在酒吧吧台里。酒吧台里还有一台小冰箱，里面存放了很多进口啤酒，如科罗娜、德国黑啤等。法医推测，田贝迪可能有喝啤酒加盐的习惯，这种习惯并不罕见，因为盐具有排出气体的作用，往啤酒里加入盐就不会产生胀度感。听到这里，石俊的脸上流露出晦涩不明的笑意。回到办公室，石俊神色如常，问何圆圆，田贝迪有喝啤酒的习惯吗？我是说在家里。
有。
何圆圆冷静了下来，但态度上还很厌恶石俊的。
他每天回家都喝一瓶，睡觉前再喝一瓶，他不贪酒，这只是习惯而已。
需要问的事情还有很多，可惜短信铃声再一次打断了石俊。看着霍刚发来的信息，石俊微微勾起嘴角。何圆圆，你可以走了，石俊忽然说，但是不可以离开本市，我们随时会找你。一听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何圆圆急急起身质问，我的包呢？他的包被带走检查，这会儿还没送回来。石俊委托一位警员去询问包的情况，随后一改方才的冷漠严肃，笑嘻嘻地问，何圆圆，田贝迪死了，你居然还有心去健身做美容，心够大的呀，
不然你还想我怎么样？
何圆圆撇嘴冷笑，
要我跑去他尸体前大哭一场，我算什么？我有那个资格吗？
有那么一瞬，石俊好像看到何圆圆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很快有人拿着他的包回来，石俊亲自送他出去，刚巧遇到了霍刚和封继明。猛一见封继明，何圆圆悬然欲泣，封继明的表情柔和下来，轻声安慰了几句。石俊在一旁翻白眼撇嘴。霍刚偷偷告诉石俊，等会儿跟你细说，让他们俩一起走。